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定的主题走天路，大家都有听过这个词吗？应该有听过，有听过。那大家知道我们走在这条天路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呢？你走在天路上吗？或者你知道自己走在什么样的天路上呢？顾名思义，天路是往天上或天家、天堂的路，又或者是说往天父上帝那里的路。基督徒在地上的年日，我们的生命就是在走向那永生的盼望。换句话说，我们过的每一天，就是在跟随耶稣基督与主同生同走的这一条路，直到见主面的时候。从你有生命气息的开始，到老，到死，到复活，到审判，到新天新地，从地上的家到有主同在的天家，从低头看自己脚步前进，到抬头仰望跟随主的脚步前进，我们正在走天路。这条天路也称作朝圣的路。我们生活的样式要朝着主所喜悦的样式去做，心思意念要朝着主耶稣的圣洁去想，行事为人也要朝着主耶稣的圣洁去行。我们的心所向往的是朝见那至圣、至尊、至荣的主。走天路从来都不会是顺风顺水的，苦没少吃，痛也没少受。但如果我们清楚晓得我们走的这条天路的尽头是那一位全然慈爱然后公义的主，摆在我们前面的是喜乐，是平安，是永活的盼望，那么这条天路再苦再痛再累，也能够因着那位创始成终的主而有喜乐，有平安，有盼望的走在上面。弟兄姐妹，你今天早上来到教会的路上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是匆匆忙忙的，以至于我们好像没有顾虑到自己的感受是什么，还是我们也很习以为惯的走来教会，所以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心情？又或者是你今天心事重重，忧虑烦心，所以心情不是很美丽？当你今天早上走进教会，走来殿中的时候，和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敬拜神，你是心欢喜灵快乐吗？当我们扬声唱诗敬拜主的时候，你的重担解脱，让圣灵充满你而感到释放，然后有平静安稳吗？我们前两周的，从前面两周的信息里头，我们知道诗篇的120篇到134篇被称为上行之诗，上行之诗又可以称为朝圣之歌。属神的百姓呢，他们每到了节期就会往耶路撒冷圣城去朝见敬拜主前进，在上行或者是他们会登台阶的时候，就会吟唱这些诗歌。诗篇122篇按着它的文体的类型来看，它是一首非常标准的锡安之歌。锡安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认识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一座具体很具体的古老的城市，锡安呢最初是指耶路撒冷东南侧的大卫城，是古代耶路撒冷一个很核心的堡垒区。后来这个锡安有了一个属灵的象征，所以它用作来作为耶路撒冷的别名，甚至作为神的居所还有选民的代称。简单来说呢，这个上行之诗是往耶路撒冷去，锡安之歌更有一种 直往神殿去的那个意义。122篇是标准的锡安之歌，就是这首诗歌，它赞美有关耶路撒冷的荣耀，然后它赞美了神的圣殿还有王权。在这首诗歌里头，很特别的是，这首诗篇把锡安作为朝圣目标、朝圣之旅的目标，延伸到了一个末世性的看见。锡安作为神审判与平安的中心，并且为耶路撒冷的福祉来祷告。在诗篇122篇1-9节，有着朝圣者他的喜乐、朝圣者的赞美，还有朝圣者的祷告。而且这是一首抵达终点站耶路撒冷的诗歌。整个诗篇出现了4次的耶路撒冷。大家知道吗？从公元前10世纪，大卫王立都在这个地方，耶路撒冷城，至今也有3000年的历史了。全世界没有一座城市的历史比它还丰富，没有一座城市的故事比它动人，没有一座城市的地位比它神圣。它是最重要的信仰重镇，同时它也见证了人类文明演进发展的城市。这座城经历了沧桑，但是它神韵动人，因为在这里发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亚伯拉罕把独生子以撒献上，大卫在瘟疫蔓延的时代，他向神悔改献祭，所罗门王在这里兴建了圣殿，耶稣在这里献上自己的生命，死在十字架上，并且经历了复活。耶稣曾经为耶路撒冷的圣殿哀哭哦，他在福音书里头有记载，耶稣说：你看见这个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公元70年，这个预言应验了。耶路撒冷及其上的圣殿被罗马帝国摧毁。1900年来，圣殿山从那圣殿山滚落下来的石头，至今也仍旧在那里见证历史，印证耶稣的预言。当一座被称为圣城的地方，它变得有名无实，上帝的荣耀也离开了那里，所剩下的是断垣残壁。世世代代的人，还有许多人千里跋涉的前往耶路撒冷朝圣，但是圣殿早已经不在那里。上帝借着耶稣的复活，赐下了圣灵，使他的儿女成为圣灵的殿，被建造成为灵宫。属神的儿女的我们这个群体就成为教会，属神的子民要在末后进入荣耀，与主一同再来，要成为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所以啊，我们已经不需要去寻找圣殿，因为在新约这个恩典的时代，我们走进教会，教会就是上帝的家。神设立教会在地上，凡属于神的儿女，属神的百姓，会在世界各个地方走进在每一个角落的教会，走向这条朝天、朝着天去的这一条圣路。我们今天也会透过诗篇122篇，在这个诗歌的意境当中，其实也能够体现在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当中的。要请大家先来读1-2节，我们请会众读1-2节， PPT 上可以帮我放诗篇120篇1-2节，请。人对我说，经文一开始就提到我，然后我们往，然后我就欢喜。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信仰看重了个体，也看重了群体。我们需要有个人跟神建立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们也需要透过群体生活来彼此建造、激励， 要避免落单。所以啊，古代朝圣不是自己走自己的路，他们是呼朋引伴的，从一个人到一群人。犹太人呢，他们在一年的里头会有三次的朝圣之旅，分别会在逾越节、初熟节还有祝棚节这三大节期。这些节期呢，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都有具有救赎整个以色列人历史中很特别的意义，因为他们纪念了神在以色列出埃及，然后又征服迦南的这个从神来的恩慈。当他们开始走的时候，是一个两个人，那个爱慕神的心想着要去朝见神。过了几天，他在路上就结识了同伴，逐渐三五成群，辛苦的路程里头呢，就多了彼此的鼓励，然后开始有了笑声。快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是从四面八方涌入来的人集结成了大队，经历千辛万苦，跋山涉水。当众人抵达耶路撒冷敬拜神的这个所在，当众人的脚站在城门口，他们欢喜快乐。那个欢喜快乐的心，是因为他们知道要来见神，有一位爱他们的神。不论他们的日子有多么的辛苦，里头对神的那个喜悦是源源不绝一直出来的，这些喜乐就汇流了成了赞美。你知道，就像是离家打拼的人呢，带着喜悦的心情他回到家乡。就像我们有些大学生，他们在外地读书住校，别人是不太爱回家，我们的孩子很喜欢回家，每周都要回，而叫他不要回来，说你这样周周奔波也是很累，哎，不要，硬要回来，不让他回来会不高兴。孩子很喜欢回家。这也让我想到，好多年前我去内地短宣的时候，我去到云南的山里，真是云南的山里，从来都不知道聚会要躲到山里去的。当地的信仰其实真没那么自由，为了要敬拜神，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们要从山下走到山上去，路不是那么好走，车也不是那么好开，也不是家家都有车，就算一台面包车从山下要载了几个人要上山，来来回回也很是麻烦。大部分的他们都是一路从山下走到山上去的，这一来一回其实也就真的就是几小时的事情。但每个到达的人呢，真的都是笑容满面的。那几天的营会，当他们在说的时候，就知道他们欢喜快乐的来走上山，不见说没有人说苦的，是欢喜快乐，一路满心欢喜的就是要来敬拜。大概不是只是朝见主面，朝见主面绝对是他们的那个向来走上来的那个动力。那他们也很开心的是，他们会来到这里跟主内的家人相聚，一起敬拜神。现在的我们要到教会聚会，交通其实都不是什么难事了，大概也不需要爬山，我们真是幸福很多的。倘若跋山涉水的都如此欢喜快乐的要见主，在平地有交通工具的我们应该是更要欢喜快乐的。我们主日守安息日，所以我们来到教会也是在经历一周的辛苦，一周的劳累之后，我们可以卸下重担，欢喜的来到上帝的家，重新得力再出发。朝圣从来不是距离或者是工具的问题，而是在乎那一颗爱神、敬畏神、想要与众圣徒同心敬拜的那一个雀跃的心。从新约到旧约，上帝看重群体的灵性塑造，不是个人的独善其身而已。我们的信仰其实反映出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有着传契的关系，他们有个别的独特性，但他们又是合而为一的。我们基督徒属神的百姓，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很独特，但我们也在主里合一，我们反映着就是上帝神的这样子的属性。 朝圣呢是按着定力，按着节期往前前往。在逾越节之前，有冬日之前的撒种，五旬节之后，初熟节，有小麦和大麦的收割。来到祝棚节之前，开始有橄榄、无花果还有葡萄的收成。你知道吗？每一个节期，这些以色列百姓属神的子民，他们都有一个配合一段食物那个农作物的收成。也就是说，他们在劳碌之后，他们享受安息与果实的这个丰收。然后每次的守节，就会在这个时间秩序的这个循环里头，生命的这个年轮就一再滚动的前进，一直在前进，离终点站就越来越近，那个盼望是越来越鲜明的。我们每一个人终究要到达目的地，把自己生命的果实作为礼物献上，然后进入在主里的永恒。每一位朝圣者，每一位敬拜神的人，我们都当有如此的喜乐，有如此喜乐的盼望。我们接着来读三到四节，经文三到四节，请。从一群人到一座城，这些涌入耶路撒冷的人来自了十二支派，以色列的十二支派，每个支派有他自己的特色，有不同的人数，他们个个不相同，但他们却有着同样的一位神。他们因为要敬拜神，同享神荣耀赏赐的这些产业，所以他们集结在一起，他们来到这个圣殿的地方，要来敬拜主。就像教会，在教会里头，我们是来自不同的家庭，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的人组成的。我们不同，神却没有要我们分门别类，而是在信仰里头合一，是一群人被联络成一座城。第三节有两个关键的动词，在第三节里头有两个关键的动词，一个是建造，一个是联络。你知道，就好像是盖房子，每一块石头都要经过切割，都要经过琢磨，排列起来，然后把它连接在一起。联络这个字，在出埃及记里面也有出现过。在出埃及记里面提到的是，当那个会幕，在那个时候，百姓神他们有会幕，然后会幕里头有神在里头，所以那个会幕的建造的时候，那个布幕它是一块一块的布幕，用钩子把它连接在一起，然后让布跟布可以浮浮相连，把它联络成一整个会幕。这里的经文说的联络整齐，也是这样子的。他在形容耶路撒冷的城墙，还有里头的建筑，他们紧紧相连，然后又有众支派在这里头，有众人在其中，所以不是只有城，还有人联络整齐成为一，一群人建造一座城。如今我们是一群人建造起一个教会，在这教会里头不是只有硬体，还有我们每一个人。还记得上半年我们在讲保罗的哥林多前书吗？教会是耶稣的身体，然后我们是在这个身体上的不同的肢体，都联络在一个身体里头。除了这个联络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动词叫做建造。彼得前书的二章五节经文这样子说，你们来到主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主前的人，我们都像活石，是活的石头的。在肢体在团契的互动当中，我们会彼此的堆叠，我们会互相的去磨合跟契合。众人如同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成为基督的教会。要记得，我们是成为建造圣殿的活石，不是在教会生活当中拿石头丢别人的人。有一本属灵的书籍叫做《入子团契》，是比较久的书了。作者呢，在这本书中写了一段话，他写的这段话是这样子的：我一生都在教会，我爱教会，不过我有时候会纳闷，为什么教会会制造出那么多丢石头的人呢？我想到多年前参加一间教会，这间教会的里头，他们不跳舞，也不太爱笑，没有喜乐的能力。不过有一件事情他们很热衷，就是他们喜欢论断人。有些孩子太野了，大家就会捡起一块石头。可能崇拜的诗歌选错了，或者是弹琴的弹不好了，大家又再捡起一块石头。只要是收集石头来丢人，大家立刻浑身是劲。作者在书里这段描述的内容，很感谢神并没有在我们教会里头发生，但他却也提醒了，在教会里头，我们是要做那捡石头丢人的人，还是我们愿意在群体的生活当中，我们一起接受那个打磨，真的成为一个可以被磨的活石。以弗所书四章，他把基督徒的生活还有我们的互动其实说得非常的好。以弗所书四章经文里头说，我们说话凭爱心守真理，在各方面我们追求长进，要更像耶稣基督。整个身体靠主巧妙的结合一起，彼此供应，让各个部位各尽其职，身体就渐渐长大，在爱中被建立起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建造是一块一块石头堆起来，要建造整齐成为一座城。这个石头要怎么堆叠？耶稣是头块的房角石，耶稣是头块的房角石，所以我们每一块活石要向着耶稣对齐，而不是要求别人对齐我们。我们所建造起来的教会，我们每一个人领受救恩，我们向着耶稣对齐。当我们向着耶稣对齐的时候，自然而然也会懂得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会接纳，我们会去扶持，我们会学习，我们会在当中委身。教会这个家就是这样被耶稣基督联络建造起来的。所以如果你在这个家中与家人相处，或者是我们在我们的家中与家人相处，我们会有无奈，我们会有不愉快，我们可能还会生气，不要只想着人，要想一想耶稣。我们不是因为人而存留的，是因为那一位爱你而且值得你跟随的主，所以我们在这里，在这一座城当中有一个中心。我们来读第五节，第五节，请。事实上，耶路撒冷，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宗教的中心，同时它也是一个政治的中心。以色列的王朝历代来的君王在这里施政，而且审判重大的事件。神的家，上帝的家， 在以前的时代是帐幕，在帐幕当中有约柜，神在里头。当十二个支派，他终于结束了那些旷野漂流的日子，在神的应许之地，他们开始安家落户，安定了下来之后，他们建造圣殿来代替了会幕。外在的这个结构好像改变了，敬拜的结构好像改变了，但是那个中心跟那个准则是不变的。在圣殿里头，他们一次次纪念神与他们同在的这个事实，在神里面他们有着共同的身份。作为圣殿所在地的这个耶路撒冷城，是他们众人，以色列人众人集结之处，要来敬拜神的地方。耶路撒冷之所以成为神的城市，是因为神的同在在那里，并不是因为耶路撒冷这座城带给了圣殿的重要性，而是神的殿的存在的这个重要性，使耶路撒冷被称为神的城。所以在这个城的中心必须是神。在地上每一间教会的存在，也是因为教会的中心必须是神。我们晓得这个属世的城耶路撒冷，即便它是属世在这地上的，但是它也是神伟大的所在。诗人就是这样子认知的，这是神伟大所在的地方，所以他自然要大大的开口来赞美，来祷告。我也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诗人在里头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为那赐平安的神能够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可以得荣耀，得到尊崇，所以他们来祷告，来祈求。六到七节，我们来读六到七节，请。耶路撒冷不再只是个地方，它是神在的地方，同时它也代表了神的百姓。他们集合在一起敬拜神，在这里有神对百姓的爱，然后有神对子民的保护，神就住在他们中间。耶路撒冷这个名字，这个地名，这个名字原文里头就有一个和平的根基，它有平安之城的意思。但我们大概也知道，在圣经里头所看到的，它是一个平安之城，但他好像未能常常经历平安，因为人有罪的关系，人在其中，这个城好像没有常常是平安，也因着人争权夺利的各样的败坏，这个城好像也没能总是为他的百姓，为他的居民提供兴旺。所以诗人祷告祈求神要让耶路撒冷成为一个真正的平安之城，为所有爱他的人可以提供保护，然后提供那个福。八到九节就说出了诗人为耶路撒冷祈求平安还有兴旺的两个很重要而且非常动人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弟兄还有同伴的缘故，就是为了上帝子民的缘故祷告，就是为教会里的弟兄姐妹祷告。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是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所以祷告，为教会祷告，为教会能够彰显主的名，然后可以彰显主的荣耀来祷告。诗人渴望前往耶和华的殿，然后他歌颂对耶路撒冷的这个爱。在新约世代的我们，主的殿就是由神的儿女所组成的一间间的教会。你当然我们要为教会的大大小小来祷告，我们互为肢体，我们就为彼此的需要软弱还有为那些我们的需要帮助来祷告。 我们要为教会求平安，爱主的教会会兴旺。我们为普天下的教会祷告，为普天下的教会求平安，爱主的教会会有主的平安同在。走在天路的这条过程当中，这条路上少不了的就是向神的祷告跟向神的祈求，可能这是应该是最多的，应该要更多的跟神祷告跟神祈求。耶路撒冷对以色列人的意义，就像教会对基督徒的意义。同时，大卫家的宝座，大卫家的宝座预表了什么？大卫家的宝座预表了基督的宝座，耶稣基督就会在教会当中掌王权，居首位。这个基督的宝座，这个大卫的宝座，预表着基督的宝座，同时带来了一个盼望，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的盼望。这个审判的宝座，真正要坐上的，坐在其上的，耶稣基督坐在上头，要带来真正的、永远的平安的盼望。所以诗人在诗篇当中祷告寻求的，不会只是这个地上的君王、地上的国度而已。对教会还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的盼望是寻求在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的盼望在那天上的耶路撒冷，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我们的天家。在新约希伯来书的12:22里头，他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腓立比书的3:20也说到了，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不再只是一个身份，我们不再只是地上的公民，我们更是天上耶路撒冷的公民。我们等候，我们所盼望寻求的是启示录里头提到那个将来要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各位，这是我们走在天路上非常大而且非常美的盼望。所以以色列人他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我们也为教会求平安。当我们为教会求平安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是在求什么？我们就是在求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同时我们也在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主啊，我们等候你再来的日子，我们要与你同在。在走天路的过程里头，不要忘记，我们是很喜乐的拥有那新耶路撒冷，与主同在那个新天新地的盼望。上行之诗啊，记录了这一群群朝圣者他们的心情，他们的盼望。前头我也有说，一年之中以色列人他们有三个节期是属神的节期，属神的百姓会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去敬拜神。想一想啊，我们的人生其实有很多的节期，有不少的节日，结婚周年纪念，不管你过了结婚了几年，或者是我们年年都可以有的生日，我们可以庆祝。我们搬家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乔迁之喜。我们升官了，也可以庆祝。毕业的时候可以去避旅，也可以来场谢师宴。总之，我们的生活日子里头可以有着各式各样的节日，可以有各样各式各样的庆祝。但要求神来引导我们，求圣灵引导我们，在每一次过节、过节期的时候，我们过节日的时候，我们可以就像这个上行之诗一样的，我们不是只有庆祝吃饭， 不是只有派对，也不是只有送礼物而已，而是我们在每一个节日节期里头，我们可以在当中思想，去纪念有一位赐平安还有丰富的主。当我们在节日里头这样去思想，去纪念神的时候，我们的欢庆，我们的庆祝，或许就会更有那个永恒的意义在里头。大家都知道鲑鱼洄游跟候鸟迁徙吧，是自然界里头很奇特的一个现象。这些生物呢，成群结队的，可能在海里游泳，在天空飞翔，旅途当中其实充满了凶险。鲑鱼呢，逆流而上，要回到出生地，它沿途经历千辛万苦，可能还会有大棕熊就挡在河道，虎视眈眈的等他们游上来。每年呢，有数十亿只的候鸟，它要进行迁徙，在全世界大概有八条是他们主要的迁徙的路线。在这些迁徙的路线上，这个长途的飞行当中，其实最大的凶恶不是他们这些鸟会体力透支，并不是，他们最大的凶恶是可能会有捕鸟人在等他们过来。即使鲑鱼要洄游，即使这些候鸟迁徙，他们都会遇到凶险，甚至他们可能没办法脱身。但你知道吗？他们的身上好像就内建了一个无以明知的引力，在他们里头有一种引力要召唤着他们，就是突破万难。所以你们要回到你们最起初的原乡，或者是你的栖息之地，就如同一趟朝圣之旅，就像一趟朝圣之旅一样。弟兄姐妹们，你我都走在这条天路上头，在这条路上，我们会遇见风浪，但有主的平安同在。我们会有肉体上的软弱，但有主耶稣的救赎恩典。我们的里面其实就好像也内建了一个无以明知的灵力，我们里头有一股力量在带领跟牵引着我们，引导着我们，我们也是要突破万难，直直的走到有主同在的家中。更何况我们从来都不是一个人走天路，我们不是一个人走天路，我们而是有教会，在教会里头，我们有同路人，我们一起走。不要把自己放在孤单当中，以为自己可以，但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可以。要走入弟兄姐妹的扶持，还有带导的当中，感受主耶稣的温暖。不要把自己孤立，有些时候不一定是别人孤立你，好像没有熟悉或认识的人，事实上有些时候是我们自己裹足不前，我们就站在边上了。勇敢地往前跨步，在肢体的陪伴还有祷告跟带导当中，感受主耶稣的爱，还有那一份力量。诗篇122篇，诗人的心情是那难以抑制想要朝见神、遇见神、和众人一起敬拜神的那个喜乐，那个喜乐丰富涌流变成上帝的赞美。在这些赞美的里头，他带出了非常深的祈求，在这些祈求里头充满了盼望。一颗爱上帝的心，会是充满喜乐、赞美、祷告，还有盼望的心。无论日子会有起伏，会有困境，有高山，有低谷，有顺境，有逆境，但有一颗朝见主面就能够充满欢喜、 快乐、盼望的心。各位，希望我们每个主日来到教会的朝圣，来到教会敬拜神，我们说预备心，那个预备心真的是要预备心，欢喜快乐的来朝见主的面，与众人同心敬拜主，然后在这个过程的里头，我们靠主放下交托，我们再次领受，我们重新得力。在地上的年日要带着盼望，我们要一起共奔天路。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你爱我们的意念早已经注入我们每一个被耶稣基督拯救的恩典当中。主，我们应当要爱慕你，我们要渴慕认识你。我们每一次能够来到你的教会，来到你的家中，来到你的圣殿中，我们存着感恩，我们存着赞美，我们更是要带着喜乐，我们更是要带着那个盼望的。我们不单单为自己祷告，我们为弟兄姐妹祷告，我们为教会祷告，甚至我们为城市，为我们的国家，为这个世界来祷告。我们要祷告祈求你的平安在这里。你的平安不是只有这地上的平安，更是那属天的盼望的平安。主啊，我们的眼光还有我们的思想不应该短浅。我们不是只有在这个有限的地上，好像只有在地上的年日，我们不是只是看到我们前面的路而已，我们更是晓得你已经预备那永恒的盼望，在我们走这条天路的尽头，在我们人的尽头，你在等候着我们。祈求圣灵光照我们，带领我们同走天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